两个小时，我学人跟各位啊一同研读老子《道德经》。各位手里都印好的这一张四段经文，我先呢把这个第一段的经文我念一遍，各位看一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以其咎。功成免遂，身退天之道。这个老子《道德经》，他的这个含义很深，注解《道德经》的人呢，也有好几家。我这里是根据明朝寒山大师的注解。寒山大师啊，在佛法上面有修有证，所以他注解的《道德经》呢，可以把经的原意能够注解出来。这个呢，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啊。这两句我们先看看。那么，这是教人家，教我们学的人呢，要不要持盈，盈是满了，这个表示什么呢？凡夫众生，就是对于那个这个权力的位置，在古时候讲，贪图那个高官的这个位置，那叫盈啊。在国家，比如说做天子的大臣，那么一般做臣子的人，他要保持那他这个所得的这位置，保持的位置啊，就世间法来讲，保持不会多久的。世间万事万物随时在转变，那么这个因此啊，老子在这里讲啊，持而盈之啊， 你不如以，以就止住，啊，不必啊，继续贪图的那个，啊，有俸禄，有了高的位置。那么这就是说，坐在那个高位置，有很多的丰富的俸禄啊，要放得下。嗯，所以说不如其已呀、啊，其已就是把那个所得的要放下。如果不肯放下，也就不宜，就是不断的要持盈，那这个一旦呢，祸这个灾难就来了，嗯，这个。咱们这个灾难呢，寒山大师举出这个那个庄子里面有一句话啊，庄子有一段讲出来啊，他说那个。你看看那个犀牛啊，犀就牺牲的那个犀啊，犀牛平常啊把它养得很好，吃的东西也很好，到了祭祀的时候啊，啊，祭宗庙的时候啊，把它化妆得很好，嗯，请到宗庙里面要祭祀了。这个时候啊，要想啊不做犀牛啊，不行了，啊，不做犀牛什么呢？就做那个小。刚刚生下那个小牛，那当然他那个小牛啊不能够做犀牛的，将入宗庙的那个犀牛啊，他想再做一个小生出来的小牛啊，也想不到了。嗯，这就是教人家觉悟啊，嗯，不要，嗯，贪图这个禄、这个俸禄或者那个位置，嗯，所以是不如其已，嗯，这句话就教人家一切都能放下。凡夫众生在世间，当然有一份工作，或者也可以在国家做一个公务员，做个普通的公务员呢，你能够拿多少薪水，办多少事情，这就心安理得了，这个没有问题的。这里就是讲那些官位很高，嗯，俸禄很丰厚，那个保守不久的，嗯，所以不如其已。 第二呢，传而睿智，不可长保。传是什么呢？传母啊，传谁呀？揣测君主的心理，谋啊就是啊，这个就接近君主，嗯，也亲近君主，这种揣摩的方法，这是在过去啊，古时候啊，专门有这种学问，这个懂得这个学问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在春秋这个时候啊，有两个人，一个是苏秦，一个是张仪，这个张仪呢是在那个时候啊，来做这个秦惠王的臣子，他用这个揣摩的方法啊，这个叫这个那时候啊，六国啊，叫六国的时候来，这个来侍奉，秦国，再就是苏秦呢，要抗那个抵抗这个秦国这两者，苏秦是也是要抵抗秦国，张仪是要来叫六国来侍奉秦国。后来这两个当时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呀，一个是纵横家啊，一个是合纵的，一个是连横的，这两个人呢后来都失败了，而且都那个身败名裂了。那么以这个寒山大师啊举出这两个人解释啊，这个传而睿智不可长保啊。传而睿智是什么呢？睿是尖锐的，最厉害的，用合纵连横这种揣摩的方法啊，使得他的这个揣摩君主的这个 非常锐利，但是呢，不可长保。啊，要长久的保持啊，不可能。嗯，以上这两段，嗯，第一段是叫，不要吃盐，不吃盐就是能够放得下。第二段呢，就是揣而锐之啊。不可以长保，那就不要学苏秦张仪，那个保持不住的。这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在今日之下，各位可以，看看，现代人，给他们呢，一种警觉啊。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凡夫众生，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这个钱财。金玉是钱财之中的呀，珍贵的一种财物，一直到现在，世界各国，还是保持这个黄金啊，它能够保持多少黄金，就表示它的国家，财力还是很雄厚。但是这个呢，凡夫众生虽然重视的金玉啊，金玉多的满堂，那么多的金玉啊，莫之能守啊，守不住的。有金玉的人。这是比喻那些财产雄厚的人，那些大企业家、大财团，那个钱财多的自己都数不清的，但是他不能长保，意思这个世间法随时在转变，法律也是在转变，法律转变，要这些财团呢，要他这个缴纳多少税金，那就是不得了了，很重的。再呢，这些大老板不能说一直活在世间呢，总有死的时候啊。一死之后，他这些钱财带不去的，自己带不去， 留下来呢，留给他的，他的第二代，这的儿子，女儿，这个儿女就发生了财产的，争夺了，争夺的这个结果呢，就要到法院里面，诉讼。你看看，这个多么，难堪呐！所以说，不能，莫之能守，莫之啊，就莫当不子讲，不能够长守的，守不住的。富贵而骄，自以其咎。富是讲财富，贵呢是讲在国家做官，做的位置很高，做国君的大臣，这叫贵啊。这样，这个财富那么多，这个做官的位置那么高，这些都是凡夫众生啊，他会骄傲的。财产多的人以财产骄傲。官做的大的时候啊，以这个大官来骄傲，看不起人家。这一骄傲，他看不起人家，人家那些那么多的人。都看不起他，自以其咎啊！他招来，这个众多的人来看不起他，这是咎啊！这个咎哪来的呀？由自己骄傲来的，所以在这个这个易经乾卦里面讲这个易经乾卦里面讲的讲天道亏盈而益浅，天道讲天理呀，讲天理来讲，亏盈，盈就是，有财富，有位置啊，这里讲这个。这个富贵啊，也骄傲，这个不但，众生来看不起他，就是天道这个道理来讲，你在这里骄傲的话，天道啊就来亏损你， 亏呀、啊，亏就是来，把你这个骄傲啊，给你一种挫折，也就是给这个骄傲的一种教训，就是亏损亏盈。因就是自己骄傲隐瞒了，而欲谦，谦是谦虚，与骄傲相反的。要骄傲的时候啊，招来自己的很多那些旧过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过失啊，那么这个欲谦讲天道的时候啊，谁能够谦虚，天就给他种种的益，益就是谦虚的人，天道就是给他种种的呀，这个益，这个益是啊，可以增加他很多智慧，有智慧，可以呀、把这个道修得好。有道的人绝对不会骄傲，有道的人就没有救啊。《易经》里面讲，吉凶，这个救，救就是。比这个凶啊稍微轻一点，凶是什么呢？凶是生死死亡的，那叫凶，在六道里面轮回生死，那叫凶。吉呢，就《易经》来讲，能够解脱六道轮回，这是吉。救啊，虽然没有那样的凶那么厉害呀、但是个救也是得了这个救啊，他这个也是很大的灾难呢、在《易经》里面一提到救，就会有很多灾难的，包括这个钱财的损失，跟人相处不受人家的欢迎，种种的这是救啊，是这个救是呢，是骄傲自己招来的，一就是自己招的这个救，这个救，这两句话呢。就是叫我们学《道德经》的人必须要觉悟，绝对不能骄傲，骄傲一直是自己一种烦恼，再呢就招人家，对他不好，自以其咎。后边呢， 功成名推名遂身推，人在世上有办事啊，办什么事呢？办有利于众生的事情，那么利于众生的事情很多，凡是在世间，你无论做哪一种事业，那个事业啊，都是正业，而是清净的，不要杀生，不要这个，切刀，不要损人利己。那么凡是这些事情呢，那些坏事情不要做，多做些正当的职业，正当的职业都是有利于众生的，为什么呢？人在世间，衣食住行有社会人群共同的付出的心与力来造成这些我们人生活所需的这些需求啊，这些东西啊，所以古人讲，一人之所需，百公是为悲。既然我们所需的是有那么多人的供给我们呢，那我们要回馈呀，我们要做一份正当的职业来回馈社会人权，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做事情功成了，所以有功德了，成就了，名遂呢，做的有功德的事情呢，做的越多越好啊，这就有名了。这个名是不是假的名？是有功的才有名啊，名遂，遂也就是这个遂心，心里感觉我这个名呢，不是假的，是有这些功德才得了这个名，是名副其实，这叫名遂。名遂就名字成就，成就这个名，功成了，名遂了，这个时候怎么呢？身推，本身呢要推呀，不推的话，那么要继续，当然继续做当然好了，继续做，要知道啊，人的生命有限的，而且这个功德名誉，到了最圆满的时候啊，要推， 不退的时候，那与这个天理也不相合，怎么呢？按照这个天来讲，天理的理很深的，就拿这个圣人到世间来讲，圣人到世间来教化众生啊，都有一定的因缘，因缘满了就要退，因缘满了再不退的时候啊，那就继续在世间，缘分没有了，再带到世间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圣人贤人到世间来，教化众生呢，有一定的法缘，法缘满了就要退啊，所以功成免罪身退，这是天之道，天之道，那么那个身退是，不是说退下来不再做任何事情了。天之道怎么讲呢？易经里面乾卦天行健，天行健呢，天讲的本体很难体会的，本体是如如不动啊，就本性啊，圣贤到世间来，他来教化众生呢，就像天行健，他有行为的，行为的是就像乾卦里讲的天呐，行就是这些运行，运行一个什么叫健呢？春夏秋冬，由春天到夏天，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冬天之后接着又是春天，就是易经那个开头那个乾卦的讲这个四种这个德，道德的德，元亨利贞，元亨利贞呢就是在世间就是学这个天行健，世事运转没有止的时候，那么是天之道，这个身退呀，退过之后，他换换一个地方，在时间空间他的转换，再来教化众生， 这是天之道，这一段，也就是这一章《道德经》，前面讲的那些呀，叫学道德的人，都不要那样的学。最后的是功成免罪身退呀，是天道。学呢，前面那些不要学，因为那个都是，不能保守的，不能长保的。天之道要学，天之道要学身退，那么这个要学。这一章间呢，也虽然是寒山大师注解的呀，经的义理还是很深的。我们呢学了这一章啊，自己有时间，多多的来研究。多一份研究，就多一份觉悟。学佛要学佛，要觉悟，要开悟啊！儒家的学问也要开悟啊，老子的这个学问也要开悟的。所以研究之后，就能开悟。